跟这个对吧？对，不准备跑来跑去。嗯，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好。
好。
这个地方很好啊，就是如果可以多住几天也好。这是我先要跟听众建立关系，是不是？所以呢，就给你们看两个照片。这个是我们全家福，2014年的，从去年就是去年夏天从台湾搬回来费城的时候，那么我父母，这个是我父母，我父亲快92岁了，还在开车。那么这是我，这是师母啊，老大，这是我的，他的丈夫，就是然后我们有两个外孙女，这是老二，他在加州当 youth pastor， 这是老三，对，那个时候订了婚啊，6月份，今年6月结婚，他们俩。然后他在芝加哥的那边的圣依神学院念就业的博士啊，那么现在要考资格考试，所以不需要去芝加哥了啊，搬回来费城啊，所以就这么多了啊，我讲的啊，我弟弟不在上面啊，OK， 这是今年的啊，这个难得啊，老二又从加州回来。这是老二，这是老三跟他的newlywed wife， 这是老大在后面，这两个外孙女，我们两个老人家走得比较慢。OK， 好了，我们已经建立关系了啊，现在可以开始讲今天的题目了。OK， 今天晚上呢所讲的比较不是用讲道的方式，比较是用见证的方式，是我自己的见证啊。那么所讲的就是我自己的灵命成长跟一些社区服务的经验啊。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啊，是要深化团契，深化团契也需要灵命成长。那么另外主题的另外一部分是什么？走进人群嘛哈，所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啊，我在费城唐人街的教会牧会的时候啊，社区服务的一些经验，就是那个教会社区服务的经验。那我会分4点，第一点是经历神的信实啊，这也是灵命成长很重要的啊一环啊。第二是靠恩典爱灵舍啊，你不爱灵舍的话就。走入人群的话也没有什么益处的，对他们没有什么益处的啊。第三是经历人生的苦难啊，人间的苦难啊。然后第四走入人群，所以这个变成是我的见证啊。所以是不是讲道的方式，是见证的方式。经文的话我想大家都很熟啊，不过如果你还不会背呢，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一下罗马书12章1到2节，罗马书12章1到2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念啊，预备，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不只是今天晚上啊，就是啊，还包括明天跟后天早上啊，我们都希望能够啊，因着神的慈悲啊，我们就把我们全人更彻底的把我们全人献给主。 然后呢，我们也需要心意更新变化，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那么我们需要查验神的旨意，我们需要发现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很多基督徒他们不愿意把自己全然献给神，因为他们有点怕神的旨意成就在他们身上。当然的话，你逃也逃不掉，是不是啊？你想要做越拿的话，那么也没有什么用啊，可能还会被一条鱼吞掉。所以呢，逃没有用啊。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啊，神的旨意是善良的、纯全的、可喜悦的啊。那我今天的第一跟第二大点呢是讲神的慈悲啊，然后第三大点呢就是肯定神的旨意的善良啊。那我们先祷告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你拯救我们。你送到我们为你的儿女，你在我们身上有你的计划。天父，求你让我们更加了解并且体验到你的慈悲，也让我们更清楚的肯定跟承认你的旨意是善良的。求你为我们成全这个也让我们知道应该如何走入人群，应该如何跟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接触并且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经历神的信实啊，可能你们不知道哈，我高中有两年在美国念的啊，我在香港长大，念完高一、高二跟高三我在 Massachusetts 念的啊，一个学校叫做 Mount Hermon School 啊，在 Gill Massachusetts。这边的西南边啊，就是说走到 Connecticut River， 然后下去到了 Massachusetts， 就会找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学校原来是布道家，19世纪的布道家 D.L. Moody 所设立的。然后呢，在 Connecticut River 的对岸呢，还有另外一个学校叫 Northfield， 是女校，一个男校，一个女校。那么现在已经合并了，现在叫做 Northfield Mount Hermon School。那么虽然是一位很出名的布道家所设立的，但是我到那边的时候呢1960年代的后期，他是非常非常自由派的神学每一个礼拜有三堂的圣经课跟两堂的 chapel， 所以每一个礼拜都有五个小时应该是跟圣经有关的。不过他们因为不接受圣经的权威他们基本上是反对福音的他们的教导的果效是可以拆毁一个人的福音方面的信仰的那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11年级我们一整个学年那位圣经老师他对圣经的看法是这样，旧约里面呢有两大派，先知派跟祭司派，这两派是对立的那么他呢是当然是赞同先知派因为先知的话反对社会的腐败这个责备那个有钱人气穷人等等所以他是赞同先知派那么耶稣呢也是属于先知派至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赎罪这种耶稣大祭司的观念呢他认为是保罗发明的这个当然不是我这个老师一个人的想法，这个是自由派神学很普遍的一个想法所以呢我自己那个时候离开家离开教会离开辅导离开朋友个人我就开始认真的每天早上六点起来读圣经灵修当我看到马可福音13:45，我很开心那里说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那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口中自己讲出来那个赎罪的观念所以我就说感谢主，不是保罗发明的不过呢， 你用这个经文想要说服自由派的人也没有用，因为他认为写福音书的人啊，他们把这些话加在耶稣的口中啊，所以 也不能够说服他们啊，但是可以说服我啊。那么在那边的话啊，尤其是头一年非常孤单啊。那么礼拜六晚上呢啊，就是有舞会的啊，男校的同学会写信给女校的同学啊，然后约他们礼拜六晚上做他们的 date 啊。一个礼拜六晚上是把男生用一堆 school bus 送到女校，另外一个晚下一个礼拜六晚上呢就把女生送到男校啊。那么开学前啊，有一段时间 orientation 的时间呢，是有一些机会男女彼此认识啊，否则的话你不知道写信给谁嘛。我的话根本没有接受这个 orientation， 因为我是开学后晚两个礼拜才到，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那么反正我也没有这个每个礼拜六晚上参加舞会的这个经验啊。那么礼拜六晚上干什么呢？啊，做功课吗？不想做功课。那么很多时候我会带着诗歌本跑到这个 chapel 的地下室。有一个很暗暗的地下室，开一盏暗暗的黄色的灯泡的灯啊，那么墙就是好像是不知道是什么石了，可能是 granite 啊，金刚石啊，是墙啊，这是就是石头做出来的啊。那么我就弹钢琴，然后一边弹一边唱。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就注意到啊，诗歌的歌词很多是非常宝贵的啊，终于找到一些人的信仰跟我一样了啊。就是那些诗歌的作者啊，虽然他们已经都死掉很久了啊，还是好像有这个圣徒的相通啊，是吧？很感谢主啊，而且诗歌的歌词有一些哈，是很多年的属灵的经历啊，浓缩写成几节的歌词啊，所以对我很大的帮助，对我后来的叫神学其实有很多的帮助，因为诗歌里头有很多的神学的，尤其是那些比较古老的诗歌啊，所以那段时间我就经历神，就经历神啊。其实在 Mount Hermon School 那两年啊，有经历到神的信实啊，又是一次又一次。比如说我晚到两个礼拜嘛啊，那么这个跟办签证有关，晚到两个礼拜。那么 Greyhound Bus 啊，从纽约啊只能够到 Springfield 下车以后最后一段路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么我下车以后刚好有一个 Mount Hermon 的老师啊，他在Springfield 那里买东西，办什么东西办什么事我就不知道啊。他要开车回去的时候，他顺便说有没有人要去 Mount Hermon，我说有，因此我就到了学校了。我到那边的时候宿舍满了，所以他们把我放在病房。所以我进入这个那个什么，他们那个社团啊，或者那个社会啊，蛮辛苦的啊。好吧，感恩节到了啊，因为我没有参加 orientation 嘛啊，我不知道感恩节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同学、所有的老师都离开学校的啊。当然那个有几个老师，因为校园很大，有几个老师是在校园的某些角落的啊。那么所以好了，那个礼拜四一清早啊，我就跟平常一样起床啊，走到这个餐厅啊，准备去吃早餐嘛啊。我说哎，这为什么今天没什么人呢？一个人也看不到，是不是一个人都没有啊？大家都睡懒觉好像，但是呢，去到餐厅啊，门锁的啊，好给我就是说看看侧边的门、后边的门、侧边的门，再试试看前门，都锁的啊，你就发现哦，感恩节啊，原来其校园没人，一个人都没有。我在想 ，OK， 耶稣禁食40天啊，我的话就是大概 进食第五天就有人会来哈，所以死不掉的，所以说啊、没有太担心。后来看那个窗户是打开的哈，然后爬进去里面哈，啊看看啊里面有没有食物哈，哇他们清理的很干净，一点东西都没有，只有一片烤得很焦的 toast， 黑黑的哈，我把它吃掉。那么好像到了第二天哈，我在校园散步的时候，一个老师刚好开车经过啊，他看到我，你为什么在这里啊？我也讲不出来我为什么在这里啊，对，所以带我回家，对啊、OK， 那个时候就是要知道说啊、没有别的人可以靠，父母不在啊、教会的牧师辅导们也都不在，朋友们都不在啊、就是学会祷告依靠神，然后建立神的信心啊、夏天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香港太远了啊，那么不能回家，去哪里？啊、那么我认识一个朋友，感谢主啊，他也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啊，比我高一半啊，他是十二年级，我十一年级、啊，那么他就是问我说，哎啊，暑假有没有亲戚来我家住？啊，感谢主啊，解决我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是神的信实吧。过了很多年以后，他妈妈告诉我说啊，他的儿子跟他说的时候，他本来拒绝的。我说你知道我们家里面有一个15岁的妹妹啊，啊，他是说没关系啦，逼得这个人他是好人，他是好人的啊，说服他妈妈啊，我才可以。所以从那个时候之后，一直到上大学啊什么啊，每年的暑假、春假。Thanksgiving 圣诞节都去他们家，他们家是一个农庄啊，那这个是经历了神的信息啊，然后他们去那个牧师是很福音派的一个小小的教会啊，我还记得他给我看那个两集的戴德圣传啊，那么看戴德圣传呢，学到戴德圣的属灵的秘诀。有一段时间啊，他成立了中国内地会以后，负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啊，重的他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他说：“我知道，只要我有足够的信心，啊，上帝一定会供应。你知道，如果你是差会的负责人啊，你差派宣教士出去，虽然是跟他们的家眷。”他们的平安，他们的安全在你的肩头上、啊、你要筹款是不是啊？他们当然宣教士也筹款，但是那个会长也需要筹款啊。他的负担越来越重。他说只要我有足够的信心就可以了，但是我就没有那个足够的信心嘛。那、啊、后来有一天、啊、他看到一段经文、啊、就是提摩太后书2:13啊，纵然我们是信，神乃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这里就说神是信实的，神是不改变的，神不能够改变他自己的本性。当我们说神是无所不能的时候，不包括改变他自己的本性。当我们说神无所不能，我们所讲的就是在符合他的本性，他的本体的大前提以下，神是无所不能的啊，他不能够改变他自己、啊、所以纵然我们是信，神还是信实的，神还是可信的，因为他不会改变，他永远都是信实的、啊、所以我自己经历到一点点神的信实、啊、所以看了戴德森传、然后看到他的属灵的秘诀、啊、这个就是让我更加认识更加愿意遵循他的旨意。我离开香港以前，有一位传道讲道的时候，我听进去他的一句话，他说你必须要遵循神的旨意，否则你不会真正的快乐、啊、你必须要遵循神的旨意，否则你不会真正的快乐。那么到了我12年级的时候呢，我觉得需要 了解我的人生的方向，我应该做什么。那么就写信给香港以前的辅导，他就回信给我，他说第一啊，当然是要祷告，而且请多些人为你祷告，那么也要把不实际的一些梦想把它删掉，然后呢就评估一下你自己的恩赐、才能、喜好等等啊，那么在祷告中寻求。那么我那一天晚上啊，就按照他所做的啊，结果一祷告很明显啊，好像那个拼图游戏的碎片一下子就拼起来了啊，上帝好像要我去传福音啊，而且在华人中间传福音，当然也受到戴德森传的影响了啊，也看到别人的传记，包括穆迪的传记，包括Jonathan Goforth另外一个来华宣教师的传记这个嘛，那突然间那天晚上就知道上帝要我走这条路，我很怕啊，我也觉得父母会失望，那么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那么一方面我没有办法做决定，但同时我又提醒自己，我必须要遵循神旨意，我必须要遵循神旨意，不需要遵循神旨意，我就一直对自己说必须要遵循神旨意，但又没有能力遵循神的旨意。那么不知道多久以后，我就祷告求神给我能力，让我可以遵循他的旨意。那就在高三的时候啊，就是 Grade 12的时候，就决定要成为全职的传道人。好，这个是经历神的信实啊。那么我也不知道有神学院这回事。我知道香港有些圣经书院，那些是收那个中学生的等等啊，我不知道有这个正规的神学院，我还不知道。那我就进大学啊，去费城啊，那么在宾大所念的是机械工程，因为我父亲是机械工程的，所以我就很自然有一些工程啊，我喜欢那个飞机什么，所以我就念机械工程，对不对？那么但是到了费城念大学的时候呢，在查经班里面就认识一些神学生，哦，才知道有神学教育这回事啊。后来呢就发现，哎，神学的训练啊，对做传道人啊好像有密切的关系啊。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你知道吧，什么都不懂啊，神学教育好像是蛮有用的啊，尤其是我受到那个自由派神学的攻击嘛啊，我那个时候想要举手反驳他啊，每次举手反驳的时候，讲话讲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满眼通红就要说下来了。我不懂得如何反驳啊。十二年级那位老师更有意思了，他是存在主义派的啊。他上圣经课的时候，头几堂课重复的说，在我们的圣经课里面有一个字我们不可以用，我们不可以用 God 这个字啊，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字是什么意思。Nobody knows what it means。Nobody knows what it means。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哎，这些念过神学的人，他们真的好像懂一点东西的啊。所以呢，就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决定要毕业以后去神学院。好了，第二大点是靠恩典爱灵舍。在神学院第二年级的时候，神学院三年嘛。后来我还这个神学院第二年级的时候，我有危机意识啊。那么这一位老师哈，是John Miller 称为 Jack Miller， 他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现在讲一下一般的这些教育啊，一般的北美的神学院呢哈，很注重学术。神经的研究系统、神学、教会历史等等啊，很注重，很强。那么神学的课程也提供侍奉的技术，包括教牧方面的一些原则跟做法啊，如何带领教会啊，包括辅导，尤其是神经辅导很有用啊，包括布道，包括宣教 啊，宣教大概就是去跨文化的那种。那么如何讲道、啊、讲道理化、啊、等等、啊、这些是实践的课程、啊、那么有学术有实践，但是中间少掉一块，中间有很大的洞，那个洞是什么呢？就是忽略经历神，经历神。那我个人是在猫后面是有经历神，那么我也知道这方面很重要。在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我们是尽量把这一块也保持着，也维持。但是在北美的话，神学院基本上却忽略这方面。那么我在 Westminster 神学院的时候呢，这位 Miller 啊，他的教导刚好就是补这个洞，补这个缺。在神学院第二年级的时候，我开始有那个危机意识，那我过分内向，我不太喜欢跟人讲话，人都是很麻烦的，是不是？你们大概都已经发现了，人很麻烦。所以呢，既然有这么麻烦，我没有兴趣跟他们讲话。但是呢，你做传道人不想要跟人讲话是不行的，啊，所以呢，开始有危机意识了，那么是不是因为我性格是过分内向呢？有些人觉得内向也不错啊，美德是不是啊？但是我知道这个不行，做传道人不可以太内向。但有些传道人太过外向，他们需要稍微讲少一点话。不过我的问题是另外那个机关，能改变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是吧？能不能改变？那么那个老师啊，他一般性的教导我想对很多同学都很有帮助，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他很强调天父的慈爱，天父就是欢迎浪子回家的那一位天父，等待浪子回家的天父。那么既然如此，他就对我们神学生说，他知道即使你是神学生，你也是罪人既然天父是欢迎回头的浪子，你们为什么不赶快回头认罪悔改呢？而且为什么不使用祷告的权柄呢？天父是慈爱的吗？他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被立为后嗣，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怎么你们还是不常用这个祷告的权柄你们好像是在天父的家里做孤儿一样表示我们常常靠自己不祷告就是靠自己不靠天父如果有一位信实之爱的父神，怎么可能不祷告呢？讲的比较重一点的时候，他会说：“你们不祷告你知道你们就是基督教无神论者因为如果神是活的，怎么可能不祷告那么他有很多的见证，他牧会的时候常常看到人生命的改变，他每一个礼拜就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人生命改变的见证他很有恩赐他建立起那个 mega church 的，但是他自己在1971到79年正在学习祷告的功课，因为他的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那个女儿 Barbara 上大学那一天全然背叛他的信仰而且他一进去宿舍的门父母在外面嘛，想要跟着进去嘛，他后面砰的关起来意思就是说你的上级不要了那么所以那个他能够带领很多人信主对这个女儿也没有办法所以发现唯一的剩下的就是祷告所以他自己在学祷告所以他教导我们祷告那个时候很有能力因为他自己正在学这个祷告的功课所以他也提醒我们要因为我们常常都会得罪神我们常常会甚至走律法主义的路线就是宁愿折磨我们自己惩罚我们自己 好像试图借着我们自己的受苦来替自己赎罪啊。他说这个是骄傲啊，因为我们其实不可能借着受苦为自己赎任何一个罪啊，赶快悔改吧。而且呢，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应该宽恕自己啊。所以他也说喜乐吧。所以我们神学生啊，包括我，就学习祷告啊，学习悔改，也经历神的信息。基本上啊，如果要用两句话来归纳 Miller 的教导啊，第一句话啊，那个他说，我告诉你好消息，你比你自己所想象的要坏很多。为什么这个好消息呢？啊，就是对自己彻底绝望，不再靠自己了。啊，告诉你另外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上帝的恩典比你所想象的要大很多。啊，我想这两句话啊，就是可以归纳他的啊一切的教导。恩典促使我们悔改，悔改让我们更加认识恩典。那么有一次啊，在课堂上他还有针对性的教导，他不是故意要针对我，但他所讲的啊，对我来讲啊，是好像特别啊针对我的样子。他说啊，害羞或者是过分内向是骄傲的流露，需要悔改。哇，好像我被闪电打中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不愿意被别人拒绝，所以索性不给人机会啊。这个就是一种骄傲啊。如果你要跟人有互动的话，你就需要愿意被拒绝。OK。那么除了 Miller 的教导以外呢，那个学期在神学院里面啊，另外两方面的教导也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一个是圣经辅导的一些原则啊，就是如果你得罪人应该去道歉啊，那么而且呢如果有误会应该去沟通啊，如果不做的话这个小事会变大事，做的话大事会变小事，会化小为小事，这也是圣经辅导的一个原则。另外是新约的教导啊，更加清楚的看到，既然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圣灵已经浇灌下来，既然末后的日子已经临到我们了，叫耶稣复活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也在我们身上发动啊，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因为这个缘故呢，没有借口说我不可能改变，所以把不改变的借口拿掉，这个是蛮恐怖的啊。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必须要去体验啊，我所信的神，我所信的福音是否真的啊，福音是否真的能够改变，能够改变，能够改变我。OK。那么好了，我就真的跑去向一个弟兄道歉其实也不是跑去道歉了，打个电话给他，这个比面对面容易一点。那么因为我在他背后说他坏话，所以的话我就跟他道歉。结果没想到他还是蛮属灵的啊，他说没关系。我本来以为他很不熟，这个发现他还是蛮熟的。另外呢，就跟一位教会里面的同工主日学方面他要我用某一种材料，我不肯用这种材料，我要用另外一种材料，那么就跟他沟通沟通的方法什么呢？写了一封三页的信给他那么寄给他，那么他礼拜天以前收到， 那么礼拜天见面的时候呢，我要蛮紧张的，看他的反应是如何啊，因为我知道人都是很麻烦的，看他的反应如何啊。结果他很开心，我写信我愿意跟他沟通啊，他比较成熟了啊，他就很开心，我愿意跟他沟通啊，因为我愿意沟通，他就知道问题就不大，是吧？所以感谢主了啊，我做了这两件事情以后啊，我就开朗了很多啊，甚至那个财经办的小组出去探访啊，去个人谈到啊，马上就看到啊，这个我所带的那个小组马上就带领两个人信心啊，就发现哇，这真的是很大的改变啊。人格可以改变，内向可以变得比较开朗，而且呢，不愿意跟人家讲话，不敢去传福音，马上就可以看到有人信主，所以很惊讶，很惊讶，所以这也是经历神的信实跟慈爱。好，那六八十一月以后呢，我就到了台湾啊，在中华福音神学院开始教书啊，师母呢去台大医学院教书啊。那么在那边侍奉的第四年快结束的时候啊，1979年5月啊，第四年侍奉快结束的时候，我弟弟在香港啊得了脑膜炎啊，我赶到香港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不醒了，然后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啊，那么结果过了3天他还是去世了。那个时候呢，我是用祷告啊，希望用祷告保护我的弟弟，免得他被死亡所侵犯。祷告好像变成一个盾牌那样子啊，想要保护我的弟弟，但是还是不成功。那么最大的恐怖是，我祷告的话，到底我在挡谁呀？我就发现我好像是在惧怕上帝来取他的命啊，就是我以往侍奉的上帝好像变成仇敌啊，这个是很大的恐怖。那么另外一个恐怖的思想就是弟弟可能永远的沉沦啊，因为在他得病之前，好像按照我了解没有真正的接受者，福音听过很多很多，但是好像没有接受主。那么当然他可以差不多昏迷以前接受主，昏迷以后呢，我的神学就是认为上帝还是可以重生一个人，一个昏迷的人如同重生一个婴孩一样所以他有可能可以得救，但是呢必须要面对那个可能性他是永远沉沦。那么回到台湾一个月以后就学期结束，我们那个打包然后回美国没想到又回到费城那么那个时候我就是开始再念那个博士班的那个开始学那个博士班的课程，那么有2年之久啊，无论我到哪里去，无论太阳多大啊，头上好像有一颗乌云的样子那么如果人家要我讲道大概还是可以去讲但是如果他要我讲神的爱就是很难讲得出来那么我弟弟去世的时候呢，我写了封信给以前我的恩师了那个。信里面呢，我一方面跟他讨论上帝能不能够重生一个昏迷的人假设他还没有就是昏迷之前没有接受主那么另外呢，我也说如果我弟弟不能够进天国的话，我要把他的记忆我带入新耶路撒冷留给纪念他，就是把我对他的记忆带进新耶路撒冷留给纪念他。那么1981年5月就是在我弟弟去世以后2年，那么我的朋友在威斯特神学院毕业，我也去参加毕业典礼，没有看到我马上走上来跟我握手，他说这2年来我一直为你祷告，哇，我听了以后心里很感动他也说 很抱歉没有回你的信。他告诉我说，他的女儿有好几年来全然的背叛神，然后呢无论怎么跟他讲什么话都没有用。他女儿知道他父亲很有说服力，所以根本不允许他的爸爸跟他讲任何关于福音的话。那么他说呢，我套用你信上面的一句话，我跟我的女儿说，女儿你知道将来在天堂里面，如果你只剩下我一个美好的回忆，你知道我会多伤心。他就套用我的话。那么女儿听了以后大发雷霆，好生气好生气啊！然后过没多久就信主了，他女儿就信主了。那么就差不多两年了嘛，过去那两年为了告诉我他女儿带领很多人信，他自己是一个叛逆的青少年，就是说在大学的时候，那么所以他做那个青少年的事工，带领很多青少年信主。那我一听的话呢，心里面更加就好像得到释放，因为原来我最黑暗的那两年里面我最黑暗的时候写那个信的时候上帝并没有撇弃我而且呢他才用这信里面那句话带领巴布尔信主，而巴布尔转而带领很多人信主。这个事情呢有记载在我的这本书《荣耀光中活水泉》里面，也记载在一本书叫做《回来吧爸爸》，回来吧芭芭拉，是米勒写的Come Back Barbara 也翻成中文了，中文就是《回来吧芭芭拉》。而且这本书很特别，每一章的后面有巴布尔的回应，是米勒写的每一章后面有巴布尔的回应。如果你认识任何人他们的孩子那个青少年有叛逆的话他需要看这本书主要就是 Miller 跟他的师母把他们所学的属灵的功课，包括祷告的功课把它写下来然后 Barbara 有他的回应是很好的一本书。我的这五堂的 slice 要的话都可以都可以随便拿在这个我们教会的 computer 里面。OK， 在罗马书第九章，使徒保罗他表示他心里面非常的伤痛，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同胞就是以色列人。大部分都不愿意接受福音，那么他甚至说他与基督隔绝他都愿意，如果可以换取那个以色列人得救。那么除了他很伤痛以外，这段经文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还处理另外一个问题，核心的问题就是罗马书九章六节，神的话是否落空，神的话是不是没有能力，神的话是不是不算数，上帝不信实。你想到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满地都是骸骨，然后呢风一吹，就是圣灵的风一吹，那骸骨就活过来了。这个主要是代表以色列国的属灵的复兴当然也是国度的复兴，回到他们的本土的人。那么这个是旧约的预言那么现在耶稣弥赛亚来了圣灵浇灌了，那但是以色列的属灵的情况大部分还是像那个满地都是骸骨一样 神的话似乎落空。那么保罗在这三章里面他就处理这个问题，首先他说啊，这个是圣灵的启示的，从以色列所生的或者从亚伯拉罕所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唯有从应许所生的才真的是圣灵。他是强调神的拣选，主权在神的手里，神的话不会落空的，主权在神手里。以那个雅各是 我所爱，以撒是我所恶，两个都是 凭肉体，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呢主要不是凭肉体凭血气所生，主要是凭应许所生，主要是神的拣选。然后呢神也启示他说有一天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人都会归向主，以色列全家都会归主。他们现在如同橄榄树的枝子啊，因为不信所以枝子被砍下来，然后很多外邦人信主了啊，如同野橄榄枝接上去这棵树上面，橄榄树上那么将来有一天以色列全家的得救的时候，那个砍下来的枝子也要再去接上去橄榄树因此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那么他处理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我们一起念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请。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到最后保罗处理完这个问题以后，他就把荣耀归给上帝。那个这三章的结尾就是一个荣耀颂。那么第十二章他就说，所以就因为前面他解决了这个很大的问题他肯定神的话语不会落空肯定神会使到以色列全家有一天活在世界上的十二个支派绝大部分为信主然后呢他就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所讲的旨意主要是上帝对以色列民的旨意就是前面上章所讲的那么但是也可以引申到我们的身上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也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呢如果有人因为种种原因包括无辜的受苦心里面生神的气就需要效法保罗，也需要多看一下这三章让你不再生神的气肯定神的慈悲，然后承认神的旨意是善良的不只是在你身上他是统治整个世界他的旨意他的统治是善良的有些人是心里面身上的气但是不敢承认但是不承认不面对呢就不会真正的爱上帝也不会很热心的侍奉神也不会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我经历了我弟弟的去世然后跟着那两年所发生的事以后我对世界里面的苦难呢比较多一点多一些同理心我看到我父母 他们想要用他们的爱来保护我的弟弟啊，免于死亡，但是爱莫能助，爱莫能助啊，没有办法，保护不了他。那么这一种的苦难啊，是啊很难忍受的。但是我又在想啊，世界上这类事情很多很多啊。那个时候我阅读哈、啊，就是世界上的贫穷啊、营养不良啊等等啊，每天上万个儿童因为营养不良的缘故而去世。所以呢，父母看到儿女的去的死亡啊，没有办法救他们，没有办法保护他们啊，这个每天都一直不停在演啊。那么所以呢，我就发现我所经历的那个伤痛呢啊，要乘上千千万万倍啊，才自己遇到了以后才知道，哇，原来这个世界上的苦难是这么多、这么广、这么深。那么当然心里面会一直会处理一个问题，就是神是否良善啊。那么刚才我稍微先处理一下啊，那么而且我也不能够一直花很多时间啊，今天晚上就不能再处理这个很深的问题啊。神经里面也有书卷是处理这个问题的啊。那么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比较特别注重整全的福音。所谓的整全的福音的话，不只是用语言来传福音啊，也要把那个我们的爱付诸于不同的行动，关怀世界上的人，全人的需要啊。我们看一段经文，诗篇七十二篇。诗篇七十二篇十一跟十二节，诗篇七十二篇十一十二节，啊，其实你如果你不想翻呢，上面也有啊红色的字，如果翻的话更好，所以你翻了以后我再告诉你。好，我们一起念，请。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因为从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大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大救。这里所讲的就是一位理想的以色列的君王啊，弥赛亚啊。这位理想的君王呢，他会顾念穷乏人跟困苦人的需要啊。困苦人呼叫他的时候，他会大救，而且这是一个理由。这是一个因啊。果是什么呢？果就是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当然那个不只是这个，不是唯一的因啊，还有很多的因素使到那个万国都叩拜我们的基督啊。但是如果把这两个经文应用在今天的普世宣教施工上啊，你会知道啊，如果我们要万国万民归向主的话，那么基督徒必须要效法耶稣，我们要奉耶稣的名，奉这位君王的名，我们要帮助那些穷乏人跟困苦。而且我也发现啊，原来世界上未得之名，就是没有归向基督的人啊，甚至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啊，70%都是非常贫穷的人啊。那么你并不是说把很多的福音单张啊送到他们那里就可以了啊，这个没有很大的用处，因为他们很多也是文盲啊，所以你给他一个单张一点用都没有啊，是增加一点点他的自卑感而已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整全的服事啊。那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啊，耶稣宣告他自己的任务。路加福音第四章16到21节， 我们一起念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那个路加福音，请。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解开讲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欺压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言。”于是把书卷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耶稣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个其实就是宣告神的国降临。而且神的国降临呢，包含福音传给贫穷人，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欺压的得自由，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不能够忘记全人的需要，因为人不只是一个灵魂嘛，人是有其他的需要的。那么把话要讲的比较平衡一点呢，是这样子，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那里，耶稣又把那个福音的核心的内容讲出来，你人只必须要受害，而且第三行从死里复活，并且那个悔改赦罪的道要奉他的名传给万邦，所以福音的核心就是那个悔改赦罪的道，没有这个的话就不算是传福音。那么整全的福音呢，就是这里所讲的，除了那个悔改赦罪的道以外，我们还需要顾到那个在痛苦中的人各方面的需要。你记得诗篇七十二篇，万国要叩拜他，为什么呢？因为困苦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所以普世的教会必须要奉耶稣的名这个减轻世界各地的人民居民所受的苦难。这个要跟我们所传的悔改赦罪的道法，天衣无缝的要置在一起一起呈现给这个世界。我也需要承认如果没有经过我弟弟去世等等那一些事情的话，我这一方面不会这么强调，也不会看得这么清楚。第四点呢，就是走入人群。我看到 Miller， 他告诉我，他套用我的话，他的女儿就得救了。这个是1981年的5月，是我弟弟去世的两年以后。1982年的9月，我就被安立为牧师了。我在唐人街的中华基督教会及服务中心牧会，在那里我牧会了十年，1982到92。那个教会很特别，因为它有一个社区服务中心在唐人街里面。唐人街这个社区很明显，那个界限也都很明显，而且费城的唐人街也比较小。那我刚刚开始牧会的时候呢，我完全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完全不太认识会有的价值观。我很天真的我说鼓励大家搬到城市里面去。为什么呢？因为城市里面穷人比较多，需要比较大。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搬进城里面去，而且我们可以彼此照应一下。后来我才知道，大家都搬到郊区去住，就是因为城市里面穷人比较多，那个问题比较大。所以当然那个我这个 新冠上任以后的头一个呼叫啊，没有人响应的。后来发现是有人响应啊，等一下我会讲。好，那我们有一个服务中心嘛，有一位服务中心主任 Mr. McKenzie， 他在中华基督教会的服务中心服侍了50年，1941到91，不会讲中文啊，不会讲中文，因为在40年代啊，50年代啊，在美国的华人都尽量越早变成美国人，跟符合美国文化啊越好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并有那个大熔炉的观念，什么人种来到美国，在那个大熔炉里面啊，一熔一下以后啊，都变成那个美国人啊。那么所以说，大家都很快会，如果有能力的话，很快会学会英文，所以他没有觉得需要学中文。不过他蛮懂得那个社区服务的，他大学是念教育的，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学，跟着呢他就学了社工，有社工方面的硕士，他知道怎么样是为社区把脉，他也可以，他能够也会为那个唐人街的居民说话，甚至有一次我记得他在执事会里面，他说啊，周间跑来我们教会的服务中心啊，用我们教会的场地的人啊，你知道他们每个礼拜用我们场地多少个小时吗？就是周间从早到晚嘛，他礼拜一休息的，说是礼拜二啊到礼拜五还有礼拜六啊。那么我们的会友呢，每个礼拜啊用这个场地多少个小时啊？很多人就是用个5个小时算很多了，是吧？但是呢，这个社区的哈，还没有信主的人啊，他们来用的话，一下子用个几十个小时的话，那么所以的话，他说到底谁是主人翁？对，他就是会替那个社区的人说话啊。我们的会有大部分就是知识分子嘛啊，就是开车进城做个礼拜啊，做完礼拜以后呢，去餐馆吃个饭。去杂货店买一点东西，然后呢就开车出去了。那么唐人街的人也是会在窗户里面看看，我这从外面开车进来那些人就是外面进来做礼拜的人啊，他们开车的车子有蛮多是名牌车子哦，对不对啊？他们就知道说这个教会不是属于我们的，明白讲一步都不会踏进，一步都不会踏进啊。但是教会就在唐人街，你知道吧？如果是这样子一直下去的话，礼拜堂好比那个从外太空降下来一座太空船呢，跟四周围的社区跟百姓的一点关联都没有，是吧？那么我们大学生的话，我就是坐个地铁或者什么去到唐人街然后在教会吃了午饭。就参加诗班然后呢就是先是主日学，然后是主日崇拜，然后午餐，然后诗班练习等等然后就做个社会回那个回大学所以呢他是孤军作战的也没有很多的技工帮助他那么我那个时候呢就比较不一样因为我有这个弟弟去世的经历所以呢我就是觉得因这个社区服务这个服务中心是很宝贵的教会的一个设施我们教会呢也是因为要付2个人的薪水我刚刚当牧师的时候教会人数很少不到50个人主日崇拜的时候我记得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做牧师吧。大学做一年级的时候，第一天去做礼拜做礼拜，那个师母站在门口给我一把伞，那个扇，这个扇子我的那个我香港长大的所以你们可以原谅，那个一把扇子那么然后因为九月初还是很热 上面是什么什么什么殡仪馆送的。然后那个师母就说，如果你要唱歌的话，坐前面那两排，大家分散来坐嘛，坐后面的人大家都不唱诗的啊。所以如果你要唱诗的话，就坐在前面那两排，那么会跟那些愿意唱诗的人靠近一点。不过呢，感谢主了哈，就是后来跟苏妈妈增加哈，然后我的讲台上面很强调，就是我们要顾念贫穷的人的需要，讲的太多一点了哈，你就说有一次那个执事会说，可不可以这方面那个就讲少一点，那么服务中心哈，一般的服务包括个案。比如说有些人生病了，需要翻译需要翻译，那么周间很难找这一个人可以翻译的所以呢这位中心主任突然就叫我去翻译他会留在那个中心，他的宗旨就是每一个从唐人街踏进去我们服务中心的人，他都要亲自跟他们握手，跟他们问安，50年都如此而且他我就会整个唐人街走一遍，如果有一个新的家庭搬进来他都会知道，如果有个新的店铺新的餐馆开出来或者哪一个餐馆倒闭他都会知道那么有些时候呢，我记得还有一次有一个越南的华侨家庭，那么他们的女儿去天主教学校上课，那么订那个制服，因为天主教学校要穿制服的收到的制服呢太小了，穿都穿不下那么学校告诉他们说没关系你去到费城东北那里那个地方可以换另外一个号码的制服。但他们那个越南来的这个难民这个华侨的家庭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到飞城的东北替他的女儿拿那个制服。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人帮助他们，他女儿上学都有困难。所以这些事情就是个案的处理所以的话，我大概牧会的话，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这位 Mackenzie Miss Mackenzie 他转给我的个案。有些时候呢是。一个人病重那么肝癌末期，希望跟他的儿子联络或者什么那么我就会帮忙，我需要帮忙他那么我也记得有一位这样子的先生，那么在病床上受洗去世以前，有这些个案需要处理。有一些呢就不一定是唐人街的华人有些时候呢郊区知识分子他们家庭出了问题，打开电话簿，以前是有电话簿的，以前还没有 internet 那个电话簿找家里附近镇打个电话来，我们有需要。我记得有一次是 Bryn Mawr 有一个大学的女生Bryn Mawr 那个时候是女校，现在还是她很优秀的一个女孩，一个 ABC 女孩自杀。那么这个礼拜要我去负责有这类的事不过这些都是他们真的只需要他们真的需要他们家庭看起来也不是基督徒但是呢对基督教有好感所以我是去。那么除了个案以外呢有英文班，新移民非常需要学英文。那么学的英文呢并不是从文法开始学起我们服务中心所不能做成我们了那个时候呢我们所教的英文班叫做 Survival English 每一个学期都有100个人报名那么就需要志工嘛就需要弟兄姐妹愿意出来教另外呢有一个幼稚园还有呢补习班就是帮唐人街的孩童 他们功课不好，帮他们补习。这些的话 ABC 啊，青少年或大学生他们也可以做的。如果是刚刚从香港中国大陆来的，那么就需要是会讲中文的才能够给他们补习。两种都有。还有一个幼稚园啊，后来我们有个姐妹，她以前是学教育的啊，那么自己的孩子都进了小学了，她就来这里帮忙教幼稚园的老师。前面也有其他幼稚园老师，不过这一位姐妹因为她有专业她也爱主，她父亲是牧师她教是幼稚园的时候，每一个孩子她都带到我们的主会学习而且他们的孩子们的父母虽然不信主他们都很鼓励孩子们去，因为就怕说不去的话就会这个好像吃亏了，少掉一些什么训练的样子每一个孩子都去那么有一个儿童游乐场，有篮球场，篮球场就夏天开放到晚上11点比较大的孩子比较大打篮球还有长辈的服务有一位退休的牧师花了7年的时间终于申请到联邦政府的经费那么华人先筹几十万然后联邦政府就津贴多少百万把一个那个安乐楼就是退休的老人住宅那个建起来就在我们礼拜堂的隔壁那么里面呢有两位弟兄就把这个这栋安乐楼作为他们的宣教工厂这个带茶经那么带他们来做礼拜等等然后跟其他的活动有一位呢会开车也会讲英文的就是年纪很轻就来美国的他可以帮老人家翻译就是去看医生的时候翻译他还发现有几位都是看同一位医生他就打电话去以后你 schedule 这几位同一天那我一车 把他们通通送来一口气把他们全部翻译就是效率高很多然后很多人付电费什么的时候就他在门口排队他就替他们写支票付电费这种所以我们就发现每年都会有老人家受洗OK现在是8:40是吧 ？OK， 9点钟以前要结束。另外需要讲的是种子团契，他们是广东省移民的孩子，中美建交以后呢，在美国的那些。广东人很多是台山人台山县人他们可以申请他们的家人过来美国了亲戚关系的可以申请过来所以就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些广东人他们的孩子就是很团结的一团人通常是20几个还有外围还有另外几十个他们那个行动都是一致的有点像一个小小的帮派呢然后我们教会呢有一对夫妻他们决定要帮助这一班小孩认识主那么这个是圣灵的感动吧我相信所以那位弟兄他说我念完 Masters 从 Ohio 念完 Masters 回到费城工作他说好了不去念 PhD 了就这样就够了那么太太是护士所以他们两个就住在城里面这个已经是我1982年刚刚当牧师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呼召后的若干年了。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听到我讲这句话，不过他们自动就是说我们要住在城里面，靠近这些孩子。不过带这帮孩子不容易那么他们比较野，跟那个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很不一样。所以不能够跟我们教会的孩子一下子就混在一起所以呢跟他们说我们可以为你们提供什么服务呢他们说教我们中文他们说我们的英文会越来越好我们的中文会越来越差 所以叫我们中文。那么好，好叫你们中文，哪一个方言呢？那么广东话，好广东话，所以他们就我们就开了广东话班。什么时候开呢？礼拜天一早，主日学开上学之前，他们必须要那个下课，这样的孩子们不会吵在一起。所以我记得有几次我在服务中心啊，他们冲下楼梯的时候啊，哇，这个脚步声好像打雷一样，要很快闪开的。七年了哈，七年下去了，这口气很长哦。他们很不听话哈，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啊，有一位弟兄说我弹吉他，教他们唱诗，唱歌，教了一整年才教会一首歌，因为他们不听话。另外一位姐妹呢，她还会个人谈到的，她说我来教他们福音故事，我讲的就是很有意思的福音故事给你们听，每隔一礼拜讲一个。那么后来这位姐妹就带领了两个小女孩进去，跟着呢1992年6月格林汉布道大会来到费城。那么我年底就要离开费城了，我们全家都要搬到台湾去了。那么在格林汉布道大会里面呢，这一班人啊，这班二十几家全体一起去参加那么每一天晚上都参加。那么这里比利格兰呼召的时候呢，就是两个走出去，就是那两个已经觉知过的女孩，其他都没有想起。好了，比利格兰呼召结束了，他们就开会，他们团体行动的，他们开会决定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只是去那个团契种子团契，我们要参加主日崇拜表示他们就是开始就是真正的要跪向神了那么好了，他们说我们要参加哪一个呢？英文的还是中文的呢？他们决定说去英文的。那个英文堂刚开始不久才50个人所以他们25个嘛所以一天之间我们就英文堂就增长50%那么他一开始去啊，每个礼拜天全部人都出席不会去一个礼拜，也不会去一个礼拜，当然除非生病或者什么，就是这样的。所以很感谢主啊！有人说呢，后来慢慢一个一个都受洗了到后来的话有，据说啊，那个他们团契人数最多的时候，快有60个人。那后来呢，他们都进大学了，但一进大学就散开了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又再散开。所以这个团契就消失了那很可惜啊，那个教会啊以后并没有继续的带新人进来这些工作是不能够一劳永逸的你一代长大了很成功哦，很多人受洗了也进大学了那么你没有新的一批人带进来又没有其他的人委身而且要知道那口气很长哦，头七年看不到什么果效果，甚至有执事对这位献身的弟兄说你很划不来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这一班小孩的身上，很划不来后来才知道划不来好，那街坊团契呢是成年人这个团契现在还在也是织衣厂的或者是餐馆的等等，他们进来的而且呢，我就发现不同的施工有协同的效果我们那个时候每年有一次免费健康检查，所以教会所有的医生、护士、营养师药剂师通通出动另外还有这个几十个弟兄姐妹比如说来的话登记了姓名地址电话了还有就是一家一家人就是需要有人带他们一站一站的过去这一站是内科这一站是牙科这一站是什么什么科妇科什么什么一站一站的然后营养师的 第一次办这个东西的，我们发现先是家长来，通通走一遍，每一站都走过，发现这是真的医生、真的护士、真的药剂师、真的牙医。第二遍的时候就把孩子带来了。那有一位，他是中国大陆来的，在中国大陆是教书的，来到费城就做餐馆，后来心脏病非常严重，没有力气做了，那么只好就算退休了哈。那么退休以后就有时间跑来学这个 Survival English 啊，英文班，那么也参加了这个健康检查，结果那个医生一听他的心脏，哇，这么严重啊，随时会倒地而死的，这个人随时会倒地的地方啊。那么怎么呢？把他交给我了。哎呀，那我第二天就带他去看医生啊。你知道为什么他以前不学？第一，语言不通；第二，他怕的是啊，一他的心脏费用很高，除了用掉他自己的钱以外，还会把他女儿的积蓄也会用掉。那他女儿不想要结婚啊什么什么，所以呢他就不敢去看医生，要保护他的女儿跟女儿的事情啊。那我就告诉他说，在美国不一样的啊，你女儿是另外一个成年人啊，你生病的话医院不会拿你女儿的钱的啊啊，所以他就壮胆啊去看医生啊。那么医院呢就会有那个啊 social worker 社工人员，这种人就替他申请那个 Medicaid 啊，因为他是 PR， 他本来就有权利的啊，只是他语言不通嘛，他的权利他没有办法去申请啊，所以后来开了刀啊，哦，就健康很多啊，精力充沛啊，还发现他会弹吉他呢啊，带领唱诗啊，他就去街坊团去啊，那我也跟他查经啊，查完经以后问他要不要受洗。那个时候我快要去台湾了啊，他说还没预备好，我也不会那个勉强啊，说啊没有预备好就是等啊。那我们去了台湾以后，啊、过了几年就发现他受了洗啊，而且在这个家方团契啊，那个街坊团契，其实我们那个真正的名字是家母家地方的方，在广东话是一样用的，街坊跟家方是一样用的。他还会弹给他带领家方团契的人唱诗歌，嗯，哦，这些就是举一些例子而已嘛，啊，我牧会那十年呢，除了一般牧师所做的事以外，还会有这些参与啊，那么而且啊，那几年他还会守望，做守望的工作，因为啊，如果有人要开酒店啊，开赌场啊什么啊。如果太过靠近学校或是教堂，就他们申请执照的时候，那个地方政府会征求这个教会啊这个学校的意见啊，那么这些就是让我们可以替唐人街做一点守望的工作，好吧？最后就是刚才我讲到这个免费的健康检查嘛，后来这位 Phil 啊，他是一个儿科医生，很优秀的一位医生，那么他跟我是很好朋友，他念医学院的时候住在我家楼上，是我的房客，后来又成为我的小儿子的干爹，他呢，医学院毕业 residency 做完以后呢，在郊区啊，跟一些外国人一起开诊所，就是不同的专业一起开诊所。那么他还会跑来跟我说，很抱歉，我没有要搬到城里面来住。那我说这个还有足够的理由了啊，因为他的诊所在城外嘛，那个交通不方便的。不过他的一个梦想就是要在唐人街开一个诊所，这样的话那个不会讲英文的人啊，也可以把他们的孩子啊带来， 那么所以呢，他一方面在郊区的诊所开业，同时呢，他每一个礼拜一天义务的跑去一个 Hispanic 的基督教诊所去帮忙，同时呢就观察说一个基督教的诊所是如何经营的。然后过了若干年，我在台湾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郊区那个诊所他的那一份卖掉了那么他拿到了钱，就在唐人街开一个诊所，非常不容易，很艰难因为他开诊所的时候大家不认识他，没有人认识他所以呢他就一直贴钱进去那么他的那位护士也是很优秀的一位护士也是一个基督徒，很爱这个基督徒。那么到那个地步没有人来看病嘛，干什么好呢？他说哎，他就叫护士说哎，来我们油漆这张椅子，哎，来我们油漆这张桌子，让自己找一些事情来做那么后来这个经济方面就是越来越困难了，怎么办呢还好因为他很优秀，所以呢城里面那个 Thomas Jefferson 医学院请他为聘他为讲师，他就有薪水可以拿了那么部分的薪水就灌进去了诊所。然后呢过了几天以后，慢慢慢慢的那个病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的特征就是他不只是看身体的疾病，他还做那个辅导两代之间有很多问题，第一代跟第二代等等他做很多的辅导甚至有一次在那个 magazine Philadelphia magazine 里面Philadelphia Best Doctors 里面他也被选为这个最棒的 pediatrician。 对那么他也是我的好同工，经常替我翻译，我讲中文他就翻英文，我讲英文他就翻中文。那么后来他去了一个分堂大学城市化基督教会那里当长老他们那个教他们带领很多的留学生进去，现在他是三间诊所的主任所以我是觉得有一些人是愿意走进去人群中，包括走到那个费城里头去那么 inner city 也是愿意不是所有的人都一定有这个护照，但是呢我是觉得我们先要认识主以被他的恩慈所感动，把我们全人献上当作活祭然后我们也要知道肯定他的旨意是善良成全可喜悦。那么我们也需要知道那个耶稣基督说他来是要让贫穷人有机会听到福音叫瑕疵的得自由瞎眼的看见并且要宣告神悦纳人的喜悦这个就是我们的整全的福音我们就希望在这个21世纪我们可以完成福音使命，但是要完成福音使命，我们不要忘记70%的未得之民都是很穷的人，其中有很大的部分也是文盲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全人的福音好，最后的话刚才我所讲的唐人街教会的一些事工呢，有两篇文章大概不太容易找到一篇是今日华人教会1991年福音性社区服务美国费城中华基督教会及服务中心平信徒的见证，另外就是邱清平所讲的所写的一病一心一全人这个就是讲那个 Phil 的故事那么社区服务呢不能一劳永逸，你帮助一代一个比如说一批的一个应该怎么说一个 generation 的年轻人让他们能够认识主，然后能够健康的长大他们通常长大了以后不一定会留在同一个社区，会散掉，这个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特征会大家整天都干架的所以会散掉。 那么我们就跟着又要再次走进人群，再次把一批人带进教会，然后他们如果你做了成功的话，他们就会散掉，然后你再去下一批，没有一劳永逸。但是我们也会有一代一代的基督徒，神会兴起我们基督徒，我们会继续做。那明天的话，我会提供另外一个例子，郊区的教会应该怎么做。我那个的话是有点像是纸上谈兵，这个的话是亲身的经历。我们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走入人群，他怜悯他所看到的那些好像羊没有牧人的群众。天父，求你恩待，让我们也有这个怜悯的心，也让我们先要了解你的恩慈，你旨意的良善，让我们能够心被恩感，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也让我们能够有智慧，知道按照我们现在的情况，按照我们的恩赐才能，我们能够做什么才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的盼望就是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